网是创作之母嘛，那这没有问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根本还是要去思考我在这个社会还在这个市场上的定位，其实跟创业一样，对，嗯，就是我能够做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社会我可能会被需要的点是什么，就从创业的思维去再重新思考了我的频道的定位。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创作者呢是胃酸人，大家如果听过这个名字的话，可能脑中会浮现一些是在教医学的嘛，如果你不熟的话，但是其实不是哦。如果你听过他的名字，可能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因为他创立他的 YouTube 频道其实只有两年，但是这两年呢已经有20万的订阅，而且有超过2000万次的点阅哦。他是一个韩国人，但是我刚才跟他聊的时候，我其实会忘记这件事情，因为中文讲的比我还好。他自己本身呢在创这频道之前呢，他是 Jella 线上语言频道的创办人哦。那他创办这频道就教一些语言啊，他也当了15年的韩文老师。刚也跟他稍微聊了一下，其实呢他也跟我在同一个学校念过书哦。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非常厉害，应该非常多人非常好奇，两年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成绩，表示他应该对创作有非常多的想法，我们就来跟他聊一聊。我们欢迎今天的创作者胃酸人。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研究生你好，不知道该说该叫你学长吗？
不用不用，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
是，
可以。对，哎，两年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绩，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因为其实很大型的 YouTuber， 他们也是会瞬间一两年突然串起，
是，
所以这种看多了，所以也不觉得是什么。我常常觉得，哎，怎么就有这样呢？
好像就应该要这个样子
啊，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啊，就可能有人可能也挣扎很久啊，对不对？
是是，
就挣扎个几年也没有，但是有些人可能很快，所以应该你也算是找到说到底你的观众是谁，然后谁喜欢你，
有慢慢摸索一个方向这样。
对，哎，你是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想要做这件事吗？
哎，其实不是，因为我开始在网上分享一些东西是 Facebook 那个年代，就是 YouTube 还没有红起来的时候。但那时候开始分享就是因为我教韩文嘛，然后我想要试着在网络平台来教韩文，那网络知名度必须要累积，所以那时候我就在 Facebook 分享一些韩文学习的知识啊之类的。那时候还不流行那个影片，对，普遍都是图文的，对，然后结果开始那个年代开始我就开始试着做一些短片，非常非常简单，对啊，可能是2分钟长度的那短片来教韩文。那时候反应不错，对啊，但是到后来慢慢 Facebook， 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越来越就是感觉充斥着新闻和广告，还有很多各个阵营的网军的时候，
其实 YouTube 也很多啦、
啊、YouTube 也很多，是不是？但 YouTube 感觉是相较下比较不会因为你没有买广告或怎么样而被淹没掉。对，所以感觉还有点机会，就是你靠你的内容创作被看到。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开始要多花点精力在 YouTube 上？对，然后就想说，那我来做做看，但是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开始试着摸索，然后就摸索到现在这样。
哎，可是你说你原本就是在做自己的平台，所以你在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你脑中的想法是有想说，哎，这个算是一个宣传管道吗？还是说你真的就是想要走别条路了？
其实是，我是觉得，哎，我在做事业规划的时候，我觉得要一步一步来，就是而且是那个，你不能只靠一个现在你主力的东西，你现在有一个主力的东西的，你要准备下一个，你可能现在目前还没办法，还不成气候，但是有机会未来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主力的东西，这样的规划。所以那时候也是顺便了，就是我韩文的教学就本身，因为自己在补习班教很久。所以又累积了不错的能量，然后所以就线上教韩文这一块蛮快，就很幸运的蛮快的就有一定的成绩了。对，所以想说这时候为了同时为了累积不断累积我自己的网络影响力之余，对，然后看未来有没有机会除了教韩文之外有其他的事业的一个助力这样。 对，
但是因为你这两个同时开始做之后，欸，时间很少，欸，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欸，
对，
你像你一个人在做48个小时的事情，不会有觉得说，哦，欸，这个好了，我那个不要了，还是说
老实说，
那个好了，这个不要了。
老实说，真的蛮伤身体的。 真的蛮伤身体，就常常都会就是睡不太到什么觉了。
对，不会犹豫吗？觉得说这个反正我现在 YouTube 也做的还不错，所以我就韩文不教了。
韩不行，
不行啊，
不可能有，我有点胆小嘛，会害怕，会害怕。就是现在我觉得说，就是我现在累积的东西，如果我再不往前的话，可能会被淘汰掉。对，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其实你在开始做，我看你的 YouTube 频道这两年算是更新非常非常频繁，就是一直一直在更新，每个礼拜其实都有新的东西，然后也在做新的主题。
对，
你现在是一个人，
对对对，
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
对，基本上就脚本啊主题都是我一个人做，然后那个影像拍摄跟剪辑都有，现在有三位同仁来帮忙处理这样。
哇，这个已经算是公司规模在经营YouTube 频道了。
是，
我有看到你在第一支影片短短的，然后昭告全世界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哦，零订阅企划是不是？
零订阅的时候，对，其实很多人都会在零订阅的时候做这件事情，但是
对对对，
其实在回头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很多人可能在第五支影片、第十支影片慢慢的就停下来了，就觉得说，哎，好像做不上去，找不到适合的地方，找不到出力点。你在什么时候开始找到说，哎，对，这个条路好像很多人会很喜欢，然后好像我的风格适合做的。
是，刚开始就是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忘记是什么时间了，好像记得是春天吧。那时候开始开频道之后，那时候的心情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多半是有点像是想要帮助我的平台上，因为我平台上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老师们，然后我想要告诉老师们说，其实你要累积网络的声量，对，你的线上课程才有机会被看到。
是，
我告诉他们说 Facebook 过去我 Facebook 经验是怎么样，那 Facebook 越来越开始变红海不好做之后呢，我就想要示范一下他，那如果靠 YouTube，那时候是一种带着一种，哦，我带领老师们，我代替老师们先做做看的一个心情去做的。
了解。
然后开始做之后呢，其实我自己也没做过，所以不知道。开始就东听西听大家的意见嘛，然后就说，哦，那就以外国人的身份来看看什么吃台湾的东西啊，什么就很多外国我 YouTuber 在做的事情。
是。
然后就开始东模仿西模仿，东做西做，然后发现哦，就没什么流量，就没什么人看，然后就开始思考说，哎，那在这个市场或在这个社会里面，我的定位应该要是什么？
是
不是纯粹就觉得说，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学人家？当然，模仿是创作之母嘛，那这没有问题。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其实最根本还是要去思考我在这个社会还在这个市场上的定位，其实跟创业一样。对，就是我能够做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社会我可能会被需要的点是什么，就从创业的思维去再重新思考了我的频道的定位。对，然后想说大家，因为我希望台湾变好，对，那种心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台湾，就这个虽然不大，这个国家不大，但是就我觉得很可爱，生气勃勃，然后就大家吵吵闹闹，但是很多元，这样的感觉我蛮喜欢的。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作为台湾的一份子，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台湾呢？然后以台湾社会来说，我能够给台湾的帮助又是什么？我想说，与其单纯就是我一直说哦台湾好棒棒之外，那我是不是可以借由韩国，我看到的韩国的一些好的或坏的，分享给大家之后呢，让台湾的一些如果有人愿意参考的话，就可以看看哦，韩国有这样的问题，哎，那台湾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或者韩国有什么做的不错的，那台湾可以参考；或者韩国有什么不好的，那我们也要小心之类的。从这样的角度去切入之后呢，来做做看，我发现哦，这个效果就还不错，这样。
哇，你有印象哪一支影片是算是你看到的时候觉得哦就是他了？
就第一个最流量最高就是那个汉城为什么改名首尔这一支。对，那因为我自己来台湾生活这么久嘛，就我感觉是台湾人对韩国有很多误会了。当然其实同样属于亚洲国家嘛，而且产业其实结构有些重叠的地方，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竞争关系之下，就是很容易有一些看对方不爽的一个些东西。对，我能够理解。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有点被扭曲之后，就是有点造成大家误会的那些问题。那我自己作为这样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的立场，常常觉得这个误会让我有点困扰。
懂。
但因为很多人会 有点不理智，就是举例来说好了，就比如说韩国在什么体育赛事中跟台湾的什么出现什么摩擦的时候呢，那到底关我什么事呢？那又不是我去做的事情，但就会有一些人会投注一些比较仇恨的态度在我身上，
可能一开始只是开玩笑，玩笑开久了好像就变真的了，
哎，
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有些根本不认识我的人，那只要听到我是韩国来的，就快就来呛我。像哦，那你对你们韩国什么什么队有什么看法啊？对啊，你们韩国都怎么怎么样？我想说关我屁事，又不是我。所以
好像很容易这样，对不对？到别的国家，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你好像就忽然变成那边的外交官。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烦了，那可能现在是觉得说哦，好，就可能躲不掉的命运。对，所以就想说，那我就试着去以我所知，以我有限的知识来试着化解一下这样的没必要的误会。对啊，在这个切入点上，首尔对改名那一支其实就是蛮有效果的。
是，欸，我这样听起来你使命感很强欸。
对啊，我也觉得就没必要自以为背负一堆使命让自己很累这样。
对啊，欸，你是因为从大学念书的关系，所以说你特别对这样子的议题特别有兴趣吗？
我觉得是我自己试着回顾的话啦，可能就从小就有这个状况，因为我记得我是会混血。
嗯，
我有韩国血统也有台湾血统。那我这样的身份在韩国以前超级民族主义，韩国其实民族主义真的是很厉害嘛，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韩国以前真的非常非常的民族主义很强盛，然后就又排日又排华都有。所以就是我这样的混血的身份，就是曾经就有在韩国也有遭遇过类似的问题。我想说，嗯，就是我根本也没去过中国，也没去过台湾，为什么我要莫名其妙因为中国的事情、台湾的事情要被骂？在这样的问题之下，我想说，哇，可能从小就很自然就变成被迫变成一个国民外交官的感觉，对，
嗯，
这样的感觉，可能长久下来就很自然就背负了这样的使命感，这样。
但因为我看你的影片，其实你在讲解这些东西，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脚本你都自己写嘛，然后你去陈述一些事实，也讲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觉得看你的影片其实相对算是比较客观的，就
是
自己的看法的部分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去讲这个故事讲的是特别多的。这个也是你以前在学校的训练吗？还是教韩文慢慢练出来的？
这个我也试着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话呢，因为大学读的是经济啦，经济系的教育的话，其实不是那么要求你去发表什么东西，就比较像是那个，我觉得经济系教学比较像是那个理工科，就一直算算算数学，算数学，
一直在算数学，总经各经都要算。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那里训练到的发表啊，还有那个就是论述这一块，口头的论述这一块倒是没有做到很多训练。对，但是大学都受了一些政治系的课。对
哦，
对，我觉得政治系的课就是哦很不一样。政治系就是我看到有些学生就直接上课在呛老师，开始跟老师辩论。我觉得哦哟，对，这个算是在大学时候受到的一个小小的影响吧。嗯，除此之外，我觉得绝大部分是可能是我当老师之后
，
对，因为老师不断的要把你知道的东西或你研究的东西转换成学生听得懂的语言。对，那这个就是十几年下来，就是可能很自然就训练到了这一块，这样。
嗯，你这两年做了这么多影片，应该有超过100支哦。
啊，200，
差不多
200多支
，对，200多支。对对对，这个因为200多支，你等于一个礼拜大概有2支影片，
嗯，
对不对？
目标
大概是
目标都是这样，
目标都是这样。你这样子做下来，有没有发生什么挫折？因为我看你其实尝试各种不同主题，而且主题你都会尽量把它变成系列化。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你在开一个主题系列化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算新尝试嘛？就是你是有可能那个系列不成功的，或者是说可能哎，我觉得应该很多人要看，但是却没有人看。
对，
你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挫折，或是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过？
哎，很多啊，很多这种
很多、啊。
对，这个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对事业的一个思考，也是就觉得你现在有一个成功的，那你要一定要准备，趁现在就准备下一个。对，这样的思考之下，就是我有发现大家喜欢听我分析韩国的社会议题还有历史，同时我就想说，那我抓到了大家喜欢的点，那我要再试着去找下一个大家可能会喜欢的点。那这个过程中不断尝试新的系列，那像比如说我有试着去做那个韩国的排行榜系列，
哦，
就比如说韩国大学排名， 或者说韩国最卖的最好的汽车，对，这样的排名，那发现说，嗯，感觉还好，没有预期的好，所以就那个就停了。然后后来我也想要试着做那个就访谈，因为我想说我如果频道一直只讲韩国的话，怕在大家心里就一直强化我就是韩国人，我韩国人这样的印象。然后试着想要试着把我的那个 spectrum， 就哎，中文该怎么说，就是我把我的领域给稍微
触角能够扩大，
对对对对，扩大一点点。所以就想说我试着去，如果我撇除我韩国这个元素之外，我也可以吸引到的人和我可以做的主题又是什么啊，所以就试着做专访，就是叫人生饭馆，然后就邀请一些来宾之后呢，然后跟他吃东西，然后就一直一起聊天，聊他的故事啊这样的。他发现这个也有限，对，
很有限，
对，很有限。但是感觉很看来宾呢、啊，如果来宾如果是大家我的受众觉得有兴趣的，可能是外国人啊，或者是跟我比较接近的是韩国人啊，这样的时候呢，可能观看数有那个10万、20万。其余的如果要找一般的台湾人的时候呢，哦，可能观看可能只有1-2万这样。我想说，哎，这个落差也太大，对，所以想说这个我可能就之后就从我的频道要移除。对，然后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交朋友，就像我相信研究生应该也是蛮喜欢这样的聊天。对，这样聊天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深度的交流，这种感觉很快就变熟的感觉。对，所以我很喜欢，所以我会在另外再开一个频道。对，然后发现说我现在的受众养起来的这个胃酸的这个品牌性呢，感觉大家喜欢听的是对社会的看法和对历史的一些我的见解。OK， 那我就保留这个胃酸人，那就继续走这个路线。那我再另外开个频道，应该预计应该是明年年初的时候会出来。对，我会叫一个目前想的一个名称，叫那个来人魏公子吃饭。对
啊，这名字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稍微我们这个年代的话，应该都懂得的梗嘛，对不对？就是周星驰电影的梗。
不是，我就说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跑到你的脑袋中的时候觉得啊，就是这个名字了。
那这是同事给的 idea 了。因为我也知道，我刚好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周星驰在台湾的影响力非常非常大的时候，
是，
所以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来台湾，一来我中文也不好，那中文好不容易学起来，但我还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到底为什么一直在喊小强。为什么每次看到烤鸡翅就要唱一首歌？我好奇怪，
课本没有写是不是？
对啊，课本不写，所以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才懂哦，原来这是周星驰。所以就花了蛮长，差不多1-2个月的时间吧，我就一直看。每次那时候有一个叫 PP Stream， 然后那时候他有把周星驰的电影全部收录进去。
是不鼓励大家看盗版影片。
对对对，但那个年代，对，对不起大家。
对对，没有。
对，所以那时候就花了1-2个月，就一直研究周星驰电影，然后就开始才融入那些那个台大的阿宅们的对话，这样。
欸、你刚讲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欸、
是
小强这两个字不能放在课本里哈。嗯，应该说，像你在教韩文的时候，其实你在思考教韩文的过程里面，
是是是，
你应该也会转化一些说。欸、课本都没有教，但是你好像非得知道不可，应该很多这种东西吧？
对对对，我是会教很多这种东西。对，但是教授们就不知道，不太会想到这一块。
这个真的就是那个在学校学语言跟在外面学语言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是是，没错没错。
你刚其实聊到一个我非常有兴趣的话题，而且这个其实是这几年、应该说4-5年前 YouTube 开始非常红之后就大家会讨论的题目，一直到现在也还会、就是因为这个演算法的关系，你原本的观众的喜好啊，或者是一些喜欢你的地方、其实那个粘着已经蛮确定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理论上以一个传统的行销品牌来讲、就是在没有演算法跟这个网络之前，在那种大众传播电视台啦、报纸之前，其实你一个艺人你能够被贴完标签之后能够有越多触角其实
是
越好的，
是是是，
包在同一个品牌里面，
是，
但是在不管是 Facebook、YouTube， 其实这件事情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即便大家以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做法、但是到了 YouTube 频道之后，因为它有演算法的关系，有群众受限的关系，所以你在这里面有挣扎过吗？就是说我其实很想全部放同一个品牌，但是不行。
对，就那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像真的很有知名度的那些 YouTuber， 就比如说有200万订阅的，像九妹好了，那他的话做什么大家都会看， 因为它本身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品牌了，所以大家是对这个品牌有黏着度。对，但是如果是你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是要现在目前演算法机制之下，还是要试着去抓住某一个特定的黏着度的一个主题了。
主题，
对，我确实有看到这件事情，所以想说吃吃喝喝这一块，旅游美食这一块还是有很大的潜在市场，而且我很想要用这个角度去介绍各个文化。那我想说，那如果现在胃算的受众他就不喜欢，那我就分开来，那就做另外一个品牌这样。
你觉得胃酸人的粉丝
是，
就是应该讲说粉丝看你是一件事情嘛，但是你看粉丝这件事情也是会循序渐进的改变。比方说你一开始觉得粉丝是什么，在做了50支影片之后你觉得粉丝是什么，做了100支影片，现在到了200部影片，你觉得你看待粉丝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变化？
感觉确实蛮明显的有差异，就是刚开始你可能还不到10万订阅的时候，那时候普遍就是粉丝们或者网友们对我的留言和我的互动的全部都是一面倒的好
啊，
觉得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就来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哦，这做什么做得很好啊，就普遍都是给非常非常正面的鼓励哦。对啊，但是到了10万以上的时候呢，就是开始认识你的人变多的时候啊，那这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攻击性的态度就会跑出来。对，那这时候你就要调试，要那时候我调试不来，想说，为什么莫名其妙出现一堆来骂我的人？对，那这时候我自己是花了蛮长时间去调试的了。对啊，一直到今年1月份的话，甚至我还上了新闻嘛。对，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哦，好像就大概那感觉是这样，就是你还是一个很小型的 YouTuber 的时候，你的影响力有限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反正触及到的那个受众有限，其实你讲什么感觉其实还好，你比较自由度比较高。对，但是你变成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时候，你触及到的人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广了，但这时候你要讲话就要特别小心，所以就是你有些话你可能就会被有些人曲解，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听的意思跟你讲的意思不太一样。
不过我看其实很多 YouTuber 在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面临的选择其实应该说他最后做的选择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比方说有的人的选择是不喜欢我的人就走开，我继续做我原本想要做的东西，我并不欢迎更大众的人进来，反正我就只想做这些人喜欢的东西。但是另外也会看到有一些创作者他的想法是另外一种，他会觉得说那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机会，那我就不要再做我的特定主题，我做更大众一点，我说更大众愿意听的话。你有在这里面做选择过吗？应该算是蛮难的选择，对不对？
我是有想要试试看，但是我发现在现在目前现有的胃酸人品牌之下，做比较大众就比较不是那种深入的分析的主题的时候，就他们粉丝们不看了。就已经养到了他们这个口味，他们就喜欢看我讲深入的东西。那讲深入的东西本来就很容易踩到一些人的雷，对，
是，
所以就没办法，你这个品牌性已经建立了。
但这个品牌性是你喜欢的吧？
我自己本来就蛮喜欢分析社会议题了，就从小到大就蛮喜欢的，所以还好，就不至于排斥。对，但是确实有点绑手绑脚，就不像那个10万前的那时候的态度，那时候感觉很自由，自己的想法可以很直接的讲出来。那现在就要想很多，写脚本的成本就变很高。
你说那个每一个字句还要那个，
对，
你们该不会里面还有内部审查系统，谁看过一次，谁再看过一次？
有，我们同事们都会给意见，说这好像不能这样讲啊，对，那就会变得特别小心一点这样。
不过那也算是另外一个阶段，就等于你也看到了说这是另外一个阶段，我的创作方式要有点改变。
是是是是，就是要学习如何跟更多的大众沟通了。对，我觉得这是就是你想要变成有影响力的人要学习的点吧。对，当然但你可以只满足你特定的受众，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我自己觉得说，其实知识也好啊，什么思想，我相信研究生你也是那个社科院背景的，所以
是是是，
所以你知道这些很多那些一些学者们，一些伟人，社科领域里面的伟人们，他们想出这些学说或者理论，其实都想要让这个社会变好。
是，
对，但是但却又被后人们当然都利用，当作是制造分裂、制造对立的工具，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那我自己觉得说， 虽然我的能力很有限，但我希望我的知识传达和我所知道的知识是可以让这社会变得更融洽、更融合的一个交集点，而不是分开说哦，我只讲你想听的，这特定族群想听的，然后这特定族群开始更仇视另外一个族群，我不希望是这个样子。
哇，真的是使命感非常强烈的胃酸人。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请胃酸人继续跟我们分享更多他的创作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 YouTuber、 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 YouTuber 胃酸人，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是像这世界做的最好的自我介绍，让大家更清楚的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发现我刚一直没有问你一个问题，胃酸人这三个字
哦，这怎么来的，对不对？
对啊，
是这样，就是我家是在韩国蔚山，那蔚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就釜山大家都听过，
是，
那蔚山就在釜山旁边。那时候我想说要取一个艺名，就讲本名感觉有点怪，所以要取个艺名的时候就问了一些周遭朋友，然后说、那就用什么好，东他们大家都乱丢一些嘛，对不对？那我说、我是蔚山人的，那讲蔚山人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听到蔚山，想说，这感觉好像在隐居在山中的老人。
其实也蛮好的，其实也蛮好的。然后那个老人讲历史，我觉得很搭。
对，那想说那时候他们听到说，蔚山人听起来感觉很老，所以他说，干脆，因为台湾人比较不太会卷舌嘛。所以就蔚山，山就听起来很多台湾人可能念成山啊，蔚山人，然后那是叫蔚酸人是比较好玩。那那时候反正我也是老师，想说那如果我是帮助大家把知识消化吸收的那样的人的角色，然后就蔚酸人，哇，这样的切入点也不错，这样来了。
等一下，你有真的这样切入吗？
对，
因为你品牌建立了之后，你每天看着那几个字，你就会去想它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帮自己用胃酸贴了一个标签之后，你真的就觉得你要发挥胃酸的功能。
对，因为这确实是就是我当老师过程中的一个领悟了，就是我刚开始教韩文的路不是很顺，虽然那时候其实刚起来，然后就学韩文的风气非常非常盛的时候啊，所以我学生很多，但是我那时候遇到挫折是我很认真教，我很认真教文法，很认真解释这种东西，让他们造句练习的时候，他们不到三个月就有差不多九成的人就 hold 不住了，然后就离开了，他们觉得太累了，然后就可能就不好玩。他们学韩文是一个兴趣，一股热来，然后就被我浇熄了那个热情。然后一开始
可能很多时候也不是你的问题了，
但我每个人对我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了。那我想说，一开始第一时间我的反应是觉得是这些学生们不用功了。一开始我反应是这样，但是其实我在冷静下来思考，想说，他们来学韩文，他们学韩文的目的又是什么吗？然后我作为老师，那是我就是教你很严谨的、很正确的，这把重点只放在这里，是不是很正确的？对，那我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切入点？对，然后就开始思考说，我应该是要当一个我可以把一个就算是很艰涩的东西，可以转换成比较好玩好吸收的方式传达给学生们啊，这才是我应该要走的方向吧。如果当老师的话，
是，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转换，说我的学生们反应特别好。对，
其实蛮有趣的。你刚在聊这段的时候，我想说，所以你在做老师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 你的选择，就是说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因为其实像我以前我在台湾有教日文，教了蛮长一段日子，那我在教日文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你就会碰到有一些人就是要来日本念书，他就是需要非常快速能够记住很多很严谨的文法，然后把它背熟，然后赶快考试赶快留学，但是更多的一批人他们其实是学好玩的，看看我能学多久就多久，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老师也会分很多派，有的老师就专门教很严谨的，然后可以快速让他考试的，那有的老师就会去教一些比较有趣活泼一点的带兴趣的。你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选择了、
欸、我选的是稍微综合
综合一点
综合一点
综合一点，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让本来假设、哦、我想的是台大的例子、台大我同学们实在是太会念书了，我那时候感到很挫折，是我以前高中也是个很优秀的学生模范生，但是我到台大发现哎呦，这里怎么大家都这么会念书啊，
稍微瞄一下课本就可以考90分的那一
种，对，我看到他们都没在上课，但是就是考前一两天就看一看就考90分耶、欸、我想怎么做到
的，真的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办到的啧啧称奇，
对，所以我就在想，那就是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台大嘛，台大很多教授们他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他其实很不会教学，就是他无法让学生们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有很多
这倒是真的，
对，但也有些教授们他真的很会教课，就是他可以讲把课本里面的东西讲得津津有味，也是有，所以我就从这样的角度再去思考说怎么样的老师才是好老师了。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哦、那我应该是要变成说即使如果你是本来就资质很好然后很用功的学生的话，那可能就不需要一个好老师你也可以学得好，但是一个好老师的话是就比较有办法让可能相较之下资质啊他的用功程度不如那个很厉害的那个同学，但是他有这个热忱的人，那在我的辅助之下他就有办法变成那个跟很厉害的那个学生差不多的水平，那是不是就是我这个老师可以追求的方向，这样
哇真的是使命感非常非常的重真的，我这样听起来真的，其实因为其实很多的 YouTuber 他们在做东西的时候都是有一种使命感所以才开始做，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我不来做太可惜了，大家不知道这件事情太可惜了，我一定要做，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否则实在是太可惜了，对，所以就开始去尝试去试着把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出去，
是是是，
不过你在你的频道里面你并没有在教韩文对不对，你在做的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你有想过把韩文也放进去你自己的创作里吗？
曾经有一个另外一个频道，就是我公司的那个 Jella 这个频道、哦、他有放一些韩文内容，发现就可能我觉得这是演算法的问题啦，就是教学类的东西其实不会被推出去
哦，
对，所以我想说那这样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就是我做了但可能有很多人想要学韩文没有做，但是即使我做了你也看不到，
是，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也没必要做它，反而是我做一些可能会被系统被演算法推出去的内容，然后你借由这个内容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有兴趣的话会再进一步来找我学习嘛，那这样就可以
了。是，不，我觉得你们还蛮乐观看待这件事情的，就是说你不会觉得你被演算法绑架，你会觉得演算法长这个样子我就顺水推舟，顺着它去做一些可以传播出去的内容，
对，因为规则不是你定的，如果我现在是在 Google 的老板那我可以来做对
你就可以用别的方式去想这件事，
对对对
对, 对，这个其实蛮乐观而且也蛮觉得说好像这样就可以，对，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些特定的创作模式吗？比方说像有些人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或者是有一些人会放着音乐，有些人会去咖啡厅，你自己有一个偏好？
我觉得我可能很没有什么参考性，因为我是一直可能是24小时基本上都沉浸在这些议题中，就是看的东西看的书也好媒体也好都是在讲社会议题的居多，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说我是怎么去凝聚这些资讯的，就我本来就在看，本来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那只是说如果我现在想到要做什么主题的时候我会再密集的去挑那些主题去看，我觉得我基本上我生命好像一直在做燃烧我的生命在做，
你会有一个所谓的比方说写脚本时间或者是拍摄时间它要有一个仪式感在这里面吗？
没有耶、欸、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那个实现到 因为有很多像社会议题啊什么的，其实它如果是持续发酵的，
对，
那你就很难说到说好，那我就收集到哪里就好，
懂？
因为它会一直发生，所以就那个线确实不好拿捏，所以就往往都会说好，那我跟同事们说，哎、欸，那我们定什么时候拍摄？那在拍摄前，我还在一直在收集这样。对，然后就拍摄前可能前一天半夜熬夜我把它给写出来这样。
我之前有听到一个创作者跟我说，他觉得创作者最好的工具叫做 deadline。
嗯，哎，对对，基本上我好像
有 deadline 就做得出来，没 deadline 就做不出来。所以他那时候他跟我说，嗯，所以我做业配的时候都做得特别快，因为那个有 deadline。
没有说，哎，确实是，因为业配的话就是厂商就摊好就是什么时候一定要出来嘛。 对， 那 就会特别快。
对，反而自己的东西有时候拖拖拉拉的，然后拖了个半年，这个题目一直没有，
没错没错，
没有下决心，对不对？
像我现在有想要分享那个韩国毒品问题，哦、我已经研究了三个月了。
那这议题很大，
对，
可以写成一部连续剧，
越挖越多啊，就现在多到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敛，这样的感觉。对，所以
真的耶，
嗯，所以蛮痛苦的，其实蛮伤身体的了。就是我觉得说啊，这样一直熬，这样常熬夜啊，赶那个 deadline 啊，其实确实蛮伤身体的。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个性就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说我想要讲的更细，想要讲的更完整的时候，你那个资料的就是收集的那个线就是画不下去。
懂懂。一开始本来只是想写一篇社论，最后变成一篇论文。
对对对对对对，
大概是这种感觉，对不对？而且你还要夹叙夹议，讲了一些之后你还要补充说，哎，所以我认为怎么样，然后还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性。
没错没错，
很辛苦。你会不会觉得 YouTube 这个平台不太适合你？他又要讲求快，又要讲求密集，
就是你至少要一周一更嘛，对不对？哇，
对
哇，这个压力有时候确实压力蛮大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会同时看很多个议题，然后有些议题可能是刚好觉得说，哎、哦，我自己心目中觉得说答案差不多了，那就会可能本来排定的时程就是希望，比如说以毒品的这个事情的话，本来排定可能是上个礼拜要出来，嗯、但是就到现在还一个字都没写出来，但是有其他的，
你不是说已经三个月了吗？
对啊，但是有其他的东西，可能刚好觉得说，哎、欸，我觉得这个差不多了，那就可以他先来挡这样。
哎、欸，我觉得如果你哪一天那个忽然跟你的同事说，我毒品的这一个题目已经决定好了要出的时候，他们应该会用眼睛张很亮，然后看着你说。终于吗？终于是这一个了吗？
嗯，他们可能就说，哦，你这个，哦，你真的好了吗？还是会突然又改，
忽然又说，我还是再放一个月好了，我这个还没想清楚。
很多、欸、很多这种例子，像那个我分享韩国的那个能源政策核能的那个议题、哦，因为韩国本来要走废核家园，因为就那时候就想要参考台湾模式了，对，然后但是就后来就是实在那个电量不够。那所以就转换成现在的新的执政党，他们是说要变成核能大国，这个弯转的有够大，所以我就想要试着介绍这个东西。但核能就在台湾也好，很多国家其实都有点敏感，因为反对的人超级反对，然后就支持的人超级支持，所以这个议题很敏感，然后又很大，所以也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这个本来说好要拍的时间也是有点不断往后推，往后推，往后推。还有另外一个像。前阵我分享统一教的事情
啊，
对，因为其实统一教也是在韩国也是被视为邪教，对，普遍都是这样想。然后那在现在目前我看到主要的各国媒体也是往这个方向去想，去分享这个宗教。但我想说，它真的是邪教吗？那邪教定义是什么？然后试着去分析的时候，我发现说，哎，好像其实没有我原本认知的那么的邪，对，但是确实很有些让我觉得是很难以接受的一些点，但是跟我认知中的邪教有点不太一样，对，所以在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一不小心宗教这个东西，一不小心可能就统一教的人开始哦来很生气来攻击我，或者说有一些可能统一教是会受很多基督教徒攻击的。那如果一不小心要把统一教讲得太好，那就基督教徒哦就要来攻击我，所以在这个议题上也是那时候写脚本也是一直很难下笔，这样一直
是
对有这种问题，
因为你还想要把它用一个很事实的方式去做陈述，但是其实又很难在里，因为可能你在挑选素材的时候，你就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价值观在这里面，但你不知道怎么拿捏，
对对对，
这其实很困难哦，
对，蛮难的，蛮难的。我自己也不是想要特别两面讨好，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尽量想要用我的角度尽量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对，还是有可能会被有些人觉得说哦你怎么踩到我的雷， 对，那这时候我知道我不可能避开，但是我尽可能想要是不要那么过度的踩到你的那条线的那个拿捏上，这确实比较难了，还在学习中。
是，我刚听你聊到很多你在创作上面有一些坚持啦，或者是有一些你喜欢的风格啦，或者是有一些你制作上面的一些自己的流程在里面，你自己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创作者参考他，或者是说你很希望他是你的 role model 之类的吗？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这样看了很久，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知道。但
你不知
道，其实我整个在对创作的大的框架去看创作的那个 role model 的，就是李安导演了。
哦，
对，那我很喜欢他的一个作品，就是那个《少年派》。
是，
对，我想说，哇，天哪！我看那部电影，我看了差不多三次还是四次啊。那是太厉害了，他怎么可以把这么深奥的哲理，对，虽然他本来有原著了，但是他就可以把它转换成这样的一个视觉媒体，转换这么的富有娱乐性，
嗯，
那太厉害了。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哇，这个就是我想要追求的一个极致，就是你再怎么深奥的东西，你再怎么了不起的一个知识，没有人想听，那就没有意义，那就是死的。但是有办法把很深奥的东西转换成很多大众都会想听的，那就是活的，那个知识就是活的。对，所以我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心情，就是说，哇，我就哪一天我可以把很难的哲学，或者比如说什么是资本主义，或者什么是资本论，什么是什么那个人文主义，这种东西都可以
很抽象的，
对，很抽象的都可以转换成有趣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大家觉得听了觉得哎好好玩，而且能够理解那其中的道理的时候呢，那我觉得那就是蛮成功的。
哇，哎，我刚听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忽然真的觉得你这个频道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自己很希望能够像有一个创作者去，因为李安导演的片子，他毕竟是一部电影，他可能一部台词已经改了50次了、100次了，还在修，对不对？你一方面抱持着这样精神，但是你也非常的体认到说商业上面的需求，然后你不可能这么做，然后你在这一个平台上面，你还是需要一些快一点的东西，需要有一些金钱的东西，你在这里面的平衡拿捏的，我看不出你有任何犹豫。
是有了，心里蛮多纠结的，但就是很努力的去摸索那个平衡点。
是，我其实蛮好奇为什么你可以这么乐观呢？就是说你是很看好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还是说你其实对于你自己在做的事情你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在这里面？
我觉得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它是双面刃，对，像演算法也是个双面刃，它会把这个世界的人类分得很细，但是它的优势是它没有给我们局限说，好，这个比如说以前可能做电视节目，那只有特定的电视台，你买这个频道的收视权的人看得到之类的，它是无缘弗届的。所以就是我做这个内容，可能是好，我用中文做这个内容好了。那现在虽然我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受众，对，那台湾受众里面可能喜欢听的、愿意听我这些东西的人，他可能是有个100万好了，假设有个100万人，对。但是如果是全球华人的话，那是不是数量又现在更多一点呢？对，那网络就有办法把我的这个东西突破这个疆界来把它给传播出去。对，所以就这一点上就觉得说其实可以，我发现说我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做出来的内容受到台湾的这样的一批观众肯定了嘛，那我相信这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是喜欢我这个东西的，所以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嘛。
对，真的网络时代真的改变很多事情，包括最近才刚公布的艾美奖，或者
是
前几年的奥斯卡奖，以前你大概很难想象这个奖项里面有一个非英文的东西在这里面，但是因为网络的关系，因为网络平台，哎，好像这个非英语系的东西也会很快的送到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去，只要这个价值观或者是喜欢你的人能够被找到的话，
是。
对，你接下来在创作上面有什么新的想法吗？除了那个来跟公子吃饭之外。
因为现在我做的内容是主要是针对华人，就是中文的使用者。那也有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上韩文字幕？我的原因是这些议题在韩国也是很多敏感的议题啊。 对，然后现在我的频道下面也时常会出现那个台湾的不同的政治理念或者是一些思想的人，但下面吵架。对，那虽然我尽可能希望就是不要让他们吵架，如果真的吵太凶太人身攻击，我可能会直接关掉他。
关掉，是。
对，但是如果我再让韩国人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之下又进来讨论的话，对，那我相信这下面就变成一个战场。对，可能是跨国的战场，而且也有一些仇韩意识的人还在下面出现比较侮辱性的言论，那这个韩国人看到，如果韩国比较激进的网友看到，又他会变成说哦，台湾人都这么说，对，那又变成说在韩国又会形成一个讨厌台湾的一个潮流出来，所以我尽量想要避免，所以就现在目前我锁定的这个频道就是只给华人，但是我未来还是想要试着把韩文母语者还有那个日文母语者还有东南亚的各国的这些亚洲的朋友们呢都一起串起来，就是想要找志同道合的一些愿意做一起做创作的人呢一起来试试看，我们有没有一个切入点是可以让这么破碎的亚洲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点交集点之后呢，其实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些可以一起当朋友的很好的切入点。
哇，最后能不能一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大家从你的创作里面感受到什么东西，最希望的。
不知道呢，这个其实以创作的立场，如果你太有一个既定的想法说 我希望你们听到什么的时候，可能就也太局限了哦。对，但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说就是我觉得知识它可以是一个刀，我可以杀你的武器，但它也可以是把我们保护在一起的一个像房屋一样的感觉。对，所以我希望我对知识的态度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我觉得历史也好知识也好，它可以是制造仇恨的一个切入点，但它也可以是凝聚我们的一个切入点。对，那我是希望尽可能让大家认知到，让大家感受到我是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可以借由这些问题这些议题让我们一起变更好，这样的感觉。
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邀请到使命感非常强的魏酸人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而且 我真的会忘记你是一个韩国人在我前面真的会忘记耶。对啊，就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外国人在做 YouTube 频道的时候，就是他虽然在频道上面讲得很顺，但是他在录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有些是蛮辛苦的、
哎、对
就是 一句话要一句话重来，或者是说他可能讲完之后还要修要剪要跳接各种东西，
是，
但你这个真的不一样，你这可以做直播的完全
谢谢
对啊，非常谢谢你今天来。
谢谢你，谢谢研究生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如果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在异乡用不同的语言做创作，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个难度很高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最起码对我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难啊。今天听魏酸人聊到他所创立的公司与个人品牌之间的关系和落差，其实也让我想了很多自己过去的故事，曾经自己也为了自己创立的品牌流量而烦恼过，要行销商品要花钱，如果自己能有个媒体帮自己的产品宣传该有多好。但就像魏酸人所聊到的，不管是做品牌做自己的自媒体，在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定位观众的口味，一步步成长，或许这就是创作者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摸索的过程中痛苦又享受的一段经历啊。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Case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